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5月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驻港官员及学者对香港一国两制强硬表态引发民主派的强烈反应；美国国会谈判达成联邦政府本年度预算；俄罗斯民众反对中国在贝加尔湖畔兴建瓶装厂；台湾继续为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而努力；美国多地龙卷风洪水肆虐，导致数十人伤亡。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那么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美国国内的新闻。席卷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阿肯色、密苏里和密西西比州的龙卷风和风暴已经造成至少14人丧生。德克萨斯州东部灾情最为严重，多个龙卷风造成至少4人丧生，导致官员们所称的一系列的广泛的破坏。有关当局表示，这4人都是在达拉斯东部一个地区丧生的。当地消防部门说，另外至少有50人受伤。在临近的阿肯色州，有关当局表示至少有5人丧生。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谈判人员星期天晚间达成$10,000,000,000的开支计划，将使联邦政府获得10月1号之前的运转资金。这项协议包括对共和民主两党都有吸引力的项目，如果获得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批准，法案将成为川普总统执政期间第一个两党共同达成的法案。国会议员助手们表示，预算法案将有$15亿用于边境安全，但是将专用于川普总统力主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以外的项目。川普总统也有斩获，他推动增加军费开支，获得多达$150亿的增长。国会必须批准这项开支法案，川普总统需要在本星期五之前签署，这样才能够避免政府关门。国会议员们此前已批准一项短期的开支措施，避免了上个星期六开始呢可能出现的政府关门。下一轮的预算之争将在10月1号开始的2018年财政年度的预算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动态。北京驻香港的官员及学者近日来呢，在几个研讨会上接连放话，对香港一国两制强硬表态，包括要港人敬畏中国的制度，一国如果受到威胁，两制将无法继续，以及如果香港出现危及国家主权的事件，中央可能会干预等等。这些言论引发了民主派的强烈反应。也有分析表示，北京目前是要步步进逼，牢固控制香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媒体报道，曾经担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的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民星期六在香港一个基本法研讨会上表示，维持香港两制不变，但是有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先满足一国的基本要求。王振民声称，两制如果让中国感到不安全，也就失去了存在理由和条件，而一国两制一旦失败，中国只会损失面子，而香港损失的是里子，是一切。近期曾经称重启政改令会令香港如中东般发生内战的王振民星期五在另外一个研讨会上狠批香港人，称全世界辱骂中国制度最厉害的地方就是香港。他强调香港人要敬畏内地的制度。王振民的谈话引发泛民派的反弹。 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王振民的发言只会进一步削弱大陆和香港之间的互信，令有意推动修补内地和香港关系的人士更加举步艰难。而取消两制不仅仅是中国的面子问题，事关中国对国际社会兑现承诺的责任。人民力量的立法会议员陈志全也质疑王振民言论试图恐吓和挑衅香港人，只会让港独的讨论更有市场。民主党的黄碧云议员表示，香港人要求的不过是中央兑现对基本法的承诺，落实真正的普选，而不是要求推翻内地的制度。黄碧云指责王振民的言论与香港人诉求扯不上关系，而是屈冤香港人，并且呼吁中央应该督促中联办官员熟读基本法。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北大法学院教授饶戈平在香港一个研讨会上表示，基本法有关国家安全的第23条的立法，即使难度大也不能再拖，不能喜欢普选就恨不得马上实施，而对23条立法妖魔化，永远打入冷宫。不过近年来不断抨击香港人的饶戈平，同时为下届香港政府重启政改开列条件，称为政改定时间表不实际，认为香港人要先反思上一次的政改为什么失败，待条件成熟之后再谈政改。有分析表示，饶戈平的言论是要香港人接受人大对特首选举候选人的筛选。几位民主派议员批评饶戈平的言论不公道，明显双重标准，并且说政改失败在于北京人大831决议对特首候选人做出不合理的高门槛筛选。担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的饶戈平4月30号还通过视频向香港一个研讨会表示，如果香港深层次矛盾日趋激化，政治经济形势下滑，两制渐行渐远甚至对立，或者出现严重危及国家主权安全或香港稳定的突发事件，而特区政府又无力处理，那么中央就可能进行必要的干预。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官员和学者一再强硬表态，说明北京亮出底牌，就是不可能给香港真正的民主。郑宇硕说，他的意图就是说，一国两制的底线是由我来决定的，我告诉你这个底线在哪里，你就得接受，不然我就干预，就是说不要跟我谈什么民主、民主的选举制度等等，我要引进23条的立法。所以现在香港人不但是明白民主起码在近期是没有希望，而且香港人也感受到核心价值受到威胁。郑宇硕表示，绝大多数香港人都明白，香港独立其实就是少数年轻人用来发泄不满的题目，香港没有可能独立。北京当然明白这一点，但是却借机打击港独来进一步收紧对香港的控制。郑宇硕说，中共把港独这个稻草人高高的竖起来，说你们要搞港独，所以我要镇压，要推23条立法，要收紧言论自由。对香港有一点了解都可以看到，香港人基本明白港独是不可能的，一些年轻人想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对所谓的港独他们并没有具体的论述，也没有时间表，没有说怎么样去争取港独，也就是喊喊口号。在香港特首选举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之后，对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感到失望的年轻一代开始转向勇武抗争，而港独思潮是北京最忌讳的议题，也因此对年轻人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近年来的各种民意调查显示，香港年轻人当中有独立倾向的比例越来越高，北京对香港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2015年起担任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的王振民不久前曾经说， 香港未来五年、十年不应该重启普选香港特首的政改。他还表示，即使只发表主张香港独立的言论，也可能是违反法律。在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经小圈子选举成为下一任特首后，林郑月娥曾经提出将修补社会撕裂作为首要任务。不过，郑宇硕教授表示，从民主运动的角度，只要香港人不能真正选举特首，没有民主选举制度，那么香港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解，或者社会的撕裂得到修补。郑宇硕教授还表示，一方面香港政府近期不断地落实起诉领导和参与占领运动的活动人士，被取消议员资格的民选议员以及前助理，还有参与反对人大释法抗争的社运人士等，而另一方面北京又不断地强硬放话，这令修补社会撕裂更不可能出现。美国之音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几十年来坚持在香港纪念八九民运六四事件的支联会，四月三十号举办六四关我事儿的六四纪念馆专题展，通过回顾28年前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勇挡坦克的王维林等历史场景，让参观者思考与六四的关系，回应近年来六四与香港年轻一代无关的质疑。据苹果日报等报道，这个将于6月15号闭幕的专题展共分四个部分，设不同的命运选择体验，包括是否继续绝食、是否要撤离，以及是否要向王维林那样阻挡解放军坦克进城，希望通过互动让参观者了解到六四的真相。支联会2014年4月曾在九龙设立六四纪念馆，展出游行示威的照片、遇难者学生介绍。当年呢，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竖起的民主女神像的复制品等等，曾吸引包括大批内地人在内的参观者，但纪念馆开馆之后一直遭到业主协会的阻挠。支联会认为针对纪念馆的官司背后是政治干预，但去年底被迫关闭。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一直寻找合适地方重建永久的六四纪念馆，争取在2019年六四事件30周年之前落成，目前已经筹款近800万，但仍然需要300多万才能够缴付首期，将在六四集会上向市民募捐。同时，支联会今年开设网台，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年轻人参加今年的六四集会和游行。六四事件在中国至今是一个禁区，一些发表纪念六四言论的人士被当局约谈、警告、拘捕或者是判刑。另一方面，709抓捕案仍然在押的湖南维权律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5月1号发表声明，指责专案组欺骗家属、背弃约定，至今没有释放谢阳。此前一天，北京人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发表公开声明，坚持为刚被判刑3年、缓刑4年，但仍然没有获得真正自由的丈夫继续抗争。今年3月初，带着2名女儿逃亡至美国的谢阳律师的妻子、原湖南大学教授陈桂秋，星期一发表公开声明，批评谢阳律师专案组欺骗家属，声言准备揭露自今年2月中旬以来专案组的非法作为。 陈桂秋在信中表示，有人从四月中旬开始不断传话给他，说谢阳专案组已经决定让谢阳出来，而司法局的人找到他委托的两名辩护律师，广州的刘正清和北京的陈建刚，要他们不要炒作谢阳案，一定会在四月底之前放人，并嘱咐他们传话，让陈桂秋在美国一定不要炒作。陈桂秋表示，为了谢阳，他和律师放弃纠缠期间发生的离奇违法事实，委曲求全，看着官方强行指派的律师贺小电传来信息，称准备无罪辩护，4月25号开庭，但结果是却以辩护证词不过关而延期开庭，但他未信守约定，没有发声，期盼4月30号的无条件释放。陈桂秋表示，但是他等到的是当局的骗局，4月25号实际上秘密审判李和平律师，但却放假消息，把所有国际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关注力量骗到长沙，同时假借辩护词不过关而延迟开庭，假借要无条件放人而让家人和律师停止公布真相。六位709案的家属签名支持陈桂秋的声明。自从谢阳的律师陈建刚1月19号在网上公布谢阳自2015年7月11号被拘捕后受到酷刑的会见笔录引发国际社会震惊之后，中共当局一直拒绝辩论律师再会见谢阳，但却近期强行指派官派律师介入，当局的做法遭到律师界的谴责，质疑官派律师扮演帮凶角色，掩盖真相，不为当事人维护权益。好，我们继续来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因为709案被捕的北京人权律师李和平这个星期受到了不公开的审判。4月28号上午，他被天津二中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天津二中院的官方微博发布了这个消息。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认为，她丈夫一向依法从事律师工作，代理维权案件，应该无罪释放。下面是叶冰的报道。
天津二中院星期五发表微博说，鉴于李和平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的表现，因此从轻判处缓刑。该案在4月25号秘密开庭，被告人李和平的亲属事先并没有获得通知，当局的理由是该案涉及国家秘密。跟709案件其他当事人的遭遇类似，官方发布的消息说，李和平表示认罪悔罪不上诉，有部分的群众旁听了宣判。目前天津二中院的微博账户无法评论。李和平案25号的庭审和28号宣判，事前外界没有获悉相关的信息。25号西方驻华外交官和上百名的支持者赶往湖南长沙，关注另一位709案被捕律师谢阳的庭审，可是却扑了空。谢阳案庭审的消息经该案的官派的律师传出说，可是当日并没有开庭。在星期五的下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披露，她刚刚接到了李和平律师在监控下打来的电话。王俏玲说，李律师让我去天津跟他见面，可是我告诉他，不是我不想念他， 而是我一去，他真正自由的机会就没有了。王巧玲说，李和平说他尊重我的选择。有知情者在网上发布消息说，王巧玲接到一天一个从天津号码的电话，是李和平打来的。李和平说，不方便多说话，你到天津来看看我吧。王巧玲说，判缓刑了还不回家吗？我不去天津，你赶快回家吧。电话那边很乱，就被打断了。网友评论说，王巧玲如果去了天津，就会被控制起来。王巧玲目前跟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在北京一起居住。王全璋为袁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目前仍然羁押未判。王巧玲对美国之音表示，事发非常突然。他表示，当天的上午，当局对他和李文足的监控明显的加强了。20多名国保便衣和物产的保安在他家的楼下。王巧玲说，李和平案的官派律师温志胜也在这些人当中，要求他带孩子去天津跟李和平见面，同时还说带给他一封李和平的亲笔信。王巧玲表示，他拒绝看这封信，并且不相信其中的内容，因为官方造假太多。王巧玲说，在这个焦灼的状态中，我们在小区里面散步，我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我们一直跟他们对骂，让他们滚开，可是他们就不走，一直劝我去天津。这群人早就知道结果，等在我们家的门口，没有判决书，什么都没有，就拿了一封所谓李和平的亲笔信。但是我知道这种亲笔信很容易造假造出来，所以我坚决不看。王巧玲在星期五的中午对打电话询问的美国之音记者表示，那些国保人员仍然在他家的楼下停留，要求他立刻前往天津跟李和平见面。王巧玲表示，他拒绝接受他所说的劫持的方式。李和平的妻子王巧玲坚决认为他的先生应该无罪释放，认为李和平被判缓刑以后应该立刻回家。王巧玲说，宣判之后，他们就让我带着孩子去天津跟他见面，我就说，如果判了缓刑应该立刻回家，这是正当的，为什么要让我去天津跟他会面呢？肯定是考虑到有一个上诉期，他不想让李和平变卦。王巧玲还表示，得知判决的结果以后感到很高兴，因为这表示李和平还活着。同时他认为当局秘密审判实际上是破坏法治，是真正的颠覆罪行，显示当局对该案的处理方式心虚恐惧。王巧玲说，将继续为李和平、王全璋、吴干等709案被捕的人士维权。王巧玲说，一年多来始终没有丈夫的消息，我这次是很高兴的，因为我知道我丈夫还活着，这个消息是确实的。但是全璋和吴干，我听到国宝说就剩全璋和吴干了，他们还没有被判刑，他们也是要处理的。因为李文足女士跟我是住在一起的，他们让她也要好好的想一想。李和平自2015年7月被失踪以后杳无音讯，同时其他被捕维权律师一样的被长期的羁押。有评论认为，对当事人判处长时间的缓刑的目的是在于维权律师让他们晋升。过去一年多以来，709案被捕的家属们一再的反映受到当局维稳人员的骚扰、监控、逼迁，或者是不准年幼的儿童入学等虐待， 他们多次的发表公开信，强烈的质疑709案办案过程中司法人员动用酷刑，要求展开真正的独立调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并且保障709案被捕者及其家属的人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自由之家上个星期呢，在华盛顿新闻博物馆举办年度颁奖晚宴。美国前众议院议长、现任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和影星理查·基尔等人呢，都在获奖名单之列。在感谢自由之家工作人员调研与倡议的各项努力之外呢，获奖人呼吁重视的中国的人权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与共和党籍的国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共同获得领导力奖。佩洛西在获奖感言中赞扬自由之家强大而独立的声音，强调人权议题对美国的重要性。他并引用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话，表示美国的建国文献不只是为了美国人，而是与全人类定下的契约。共和党人格雷厄姆幽默开场，调侃民主党人佩洛西在众议院工作表现良好，希望他继续保持下去。他强调说，大家需要想一想，美国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国家？国会两党应该携手合作，恢复川普总统计划大砍的美国国务院的预算。在人权方面，他赞扬另一位获奖者理查·基尔对西藏的做出的贡献。格雷厄姆接着说，自由之家的敌人就是他的敌人，不管两党如何分歧，他们都崇尚自由价值。格雷厄姆参议员提醒大家，软实力是重要的。他认为，要保持美国安全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其他人都能获得自由。关于中国与西藏议题，格雷厄姆对美国之音说，西藏要求的并不过分。他说，西藏人民希望能够自由的生活，践行他们的宗教信仰。他说，他们希望跟中国保持关系，但是他们不希望毁掉他们的文化。想要保存文化，这对任何文化来说都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他说，我认为中国对待西藏的方式将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最大的错误之一。美国电影演员理查·基尔获得自由之家颁发的提升意识奖。参叙中，想要与这位明星大腕对话或者是合影的民众络绎不绝。在获奖感言中，理查·基尔表示，世界上有许多问题，两个小时期间他认识到了委内瑞拉的危机，他也承诺会做点什么。谈到其他获奖者时，这位藏传佛教信徒打趣地说，一位西藏喇嘛曾对他说过，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知道佩洛西。理查基尔表扬现场的女性能量，鼓励大家多发掘自己的这一面。他把这股女性能量对比共产主义，主张共产主义不是爱，共产主义是用来打击敌人的锤子。他举例说道，有一次自己演说时慷慨激昂地批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为爱尔兰做出贡献的梅里德·麦奎尔提醒他说，要超越情绪化，应用包容而不是排他的观念，不要一心专注自我，而是要专注于爱，让每个人都能在包容当中获得救赎。他期许每个人保持勇气，继续说真话。流亡美国的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也是晚宴的宾客之一。理查基尔并将大众的目光引到了陈光诚的身上，宾客鼓掌致敬。谈及如何应用融合的概念到中国与西藏的议题，理查基尔对美国之音说，当我们不再有所谓他者的概念，一切事情会发生全然的改变。他说，即便是我们认为是坏人的人，或者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当我们真的认为我们是同舟共济， 我们很快就能解决问题。这样的动念，这样的能量，以及这样的思维感受，每一件事都能够有正向的改变。至于这个观念是否会改变他与中国的交往方式，理查基尔说，那是当然的，每个人最终都必须改变，只要还有任何坏人，那这就行不通。每个人都需要被改变。长期以来，由于理查基尔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关系，他被中国政府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其他获奖人还包括资料库律商联讯，他的总裁麦克瓦尔许，他代表公司领取公司奖。律商联讯推动法治，提供世界上包括中国和沙特等非民主国家法学资料库。服饰品牌 H&M 总裁史蒂芬·佩尔森也领取了公司奖。 H&M 致力于提升生产链的透明性，让消费者了解生产流程，像是保证供应商公平给付工资和不雇佣童工。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路易斯·阿尔马格罗因为在美洲国家组织内推动人权法治，并且帮助委内瑞拉的政治犯而获颁自由奖。以上是美国之音杨之初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保护记者委员会和无国界记者组织呢，上个星期相继发布了全球新闻自由报告之后呢，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也随后发布了最新的年度的新闻自由报告。这份报告说，全球新闻自由在2016年继续下滑，跌至13年来的新低。报告认为，专制国家对独立媒体加大打击力度，一些民主国家出现的对媒体的攻击，以及俄罗斯和中国影响延伸到境外，是全球新闻自由下降的两个主要的原因。下面是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在华盛顿的自由之家公布的报告说，全世界只有 13% 的人口享有新闻自由，42%的人口享有部分新闻自由，而45%的人生活在媒体环境不自由的国家或地区。自由之家对新闻自由的定义是，报道政治新闻的环境强劲，记者人身安全得到保障，政府最小程度的介入和干涉媒体，媒体也不受到司法和经济压力。在自由之家对199个国家和地区的评分中，中国的得分与上一年一样，87分，排在第186位，属于新闻不自由的国家。自由之家全球出版高级主任李普奇负责领导新闻自由报告的研究和出版，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在过去一年看到内容审查出现了新花样，习近平政府看来决心关闭网上批评任何独立的声音，不论是媒体还是网上的个人都被禁声。自由之家的报告说，2016年中国至少有111名记者、博主、藏人、维吾尔人和法轮功学员被判入狱，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在网络上和社交媒体上阅读或分享信息。观察人士说，由于互联网媒体和自媒体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民众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快，而且也更多元化。与此同时，媒体看来也能讨论某些与政府执政和治理有关的新闻和社会话题。不过，李普奇认为，这并不代表中国媒体环境的改善。他说，政府控制一切，他们也许认为给予人们讨论腐败的一些空间可以稍微释放些压力，让人们觉得他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把控还是严格，所以空间是他们想要允许的空间，如果他们不想给这个空间，很快就会把它关闭。 自由之家的报道在提到中国的部分说，中国政府在过去一年以来还加强了对网络平台发布新闻内容的限制，同时封锁了更多的外国网站和应用程序。香港的新闻自由得分为42分，属于部分自由，同时也被列在2016年出现显著下滑的国家和地区。报告说，香港新闻自由下滑的原因是中国大陆对香港媒体越来越多的干涉，以及在香港的抗议示威期间出现的多起对记者的攻击事件。李普奇说，我们看到以前只在中国大陆媒体上出现的被迫认罪，现在也在香港的电视和报纸上出现，这是中国想要像控制大陆一样控制香港的一个迹象。在这份报告当中，台湾的得分为25分，稍好于前一年，被自由之家列入新闻自由国家之列，在全球的排名是第39位。日本得分为27，排在第48位。韩国34分，位于部分自由，排名为66。朝鲜排名倒数第二，被认为是全球新闻最不自由的10个国家之一。新闻自由在亚太地区排名第一的是帕劳，帕劳在全球的排位是第9位。按照自由之家的评判，美国的新闻自由2016年度的得分是33分，属于新闻自由国家，但是比前一年退步。自由之家主席阿波拉莫维茨说，美国的新闻自由近年出现下滑的迹象，其中有很多原因，有一些在川普竞选和就任总统之前就已经显现，包括社交媒体，它的出现削弱了传统的媒体报道，媒体两极分化的加剧，以及政府让记者获得政府文件记录变得难上加难等等。阿波拉莫维兹也提到川普总统对媒体的激烈批评，不过他表示，言论和治理是两回事。就目前来看，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主要媒体机构在对政府以及川普总统本人进行严肃新闻报道和新闻调查时，并没有受到阻碍。不过，对于在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出现的对媒体的攻击和蔑视，自由之家表示担忧。这个组织在报告中说，如果缺少了美国、欧盟和其他民主国家的领导，全球新闻自由的倒退可能还会继续下去。阿波拉莫维兹说，当美国的政界人士炮轰媒体时，他也就等于鼓励外国的政界人士也这样做。美国发生的对记者和媒体的尖刻攻击，削弱了我们作为民主国家所拥有的新闻自由楷模的地位。对于世界新闻自由，一个引起自由之家担忧的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对外影响。自由之家的报告说，俄罗斯继续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亲克里姆林宫的报道，尤其是在周边国家说俄语的人群当中。报告还说，俄罗斯对媒体的干涉不仅局限于对东欧和欧亚大陆进行亲俄宣传，还试图通过媒体操纵其他国家的选举。报告说，中国政府同样在扩大官方媒体在海外的宣传，而且其全球影响力还可以从一些私人拥有的大型媒体机构感受到。这些机构的经济成功有赖于北京的恩赐。报告说，香港的情况就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香港的亲北京私营媒体多次报道被中国大陆拘押的政治犯的所谓悔过声明。自由之家的年度报告说，2016年也有一些积极发展，比如阿富汗、阿根廷、巴拿马和斯里兰卡的政府在推动改善媒体环境。不过报告也表示，这些改善的实际效果如何还有待观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天表示，他的政府对电视画面上显示 美国军队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一道行动感到非常伤心。土耳其将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视为恐怖分子，美国认为他们是打击伊斯兰国圣战分子最出色的得力战斗力量。土耳其军队上个星期对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发动了空袭，安卡拉认为他们是库尔德工人党的分支。库尔德工人党一直为了控制土耳其的东南部而与土耳其当局进行战斗，迄今已经历时30年。美国打击土耳其的空袭行动表示空袭美国抨击土耳其的空袭行动表示空袭没有得到美国领导的联军批准，导致我们友军有人不幸丧生。在土耳其发动空袭之后，美国派遣悬挂美国国旗的军车到叙利亚一侧和人民保卫部队一起巡逻，看来是为了防止进一步的冲突。土耳其、美国以及北约盟国在努力收复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据点的过程中，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角色和作用一直意见不一。埃尔多安表示，他5月16号与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会面时，希望能够改变美国领导人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立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一参观了前往菲律宾进行友好访问的中国军舰。杜特尔特的举动显示，菲律宾尽管与中国在南中国海有海洋权争议，但他领导的政府依然努力跟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与此同时，杜特尔特言行常常出人意料，也是非中关系的一个变数。一天前，作为有10个成员国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的轮值主席，杜特尔特刚刚就东盟在菲律宾举行的峰会发表主席声明。声明以温和的措辞间接地提到中国在南中海的扩张和人工填海造岛的做法。除了菲律宾之外，东盟成员国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也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提出主权声索，但中国坚持声称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海域拥有主权。星期天发表的东盟主席声明笼统含糊地表示，一些东盟国家领导人对该地区近来的一些情况发展表示了担心。他在声明中没有提到去年国际仲裁庭判定中国基于其历史记录对南中国海大片海域提出主权声索不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杜特尔特总统星期一参观了停靠在他的家乡达沃市的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长春号。长春号跟另外两艘中国军舰正在对菲律宾进行为期3天的友好访问。去年就任总统的杜特尔特上任以来，修改了菲律宾的外交政策，淡化菲律宾跟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洋权争议，争取中国向菲律宾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和投资。去年10月，杜特尔特访问了北京，争取到中国提供240亿美元投资或贷款，但在今年4月上旬，他下令菲律宾军队进驻南中国海的无人占领的岛礁。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美关系。前奥巴马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说，他对目前美中关系的发展感到乐观。他说，中国是真心希望跟川普政府搞好关系，至少是在今年晚些时候中共19大召开之前。同时呢，川普团队也意识到同中国发展良好关系是最好的选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场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说，他对美中关系的发展感到乐观。他说，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中国在尽一切所能与川普政府建立友好的关系。他说
They are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to want to get along with Trump, but to try to do it in a way that
他们在尽一切所能，希望与川普政府搞好关系，不管这是什么，贸易、投资、利用在美国的重要朋友，这是一种全场紧迫防守的方式，尽一切所能，这很有意思。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月初在与川普会晤时也强调，我们有1000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坎贝尔说，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目前的战略是长期走向，还只是限于今年。他解释说，今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将举行19大，确立习近平第二个任期的目标，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不希望与美国发生任何的冲突。另外他说，这是否表明中国还没有准备好与美国冲突，还是中国在等川普政府自乱阵脚，这些都不得而知。坎贝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川普政府最终也意识到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是最佳的选择。
I think there is positive momentum on both sides, even dealing with some of the challenges. And I think
两边都有积极的举动，即便是在处理有挑战性问题的时候，我想中国已经很明确地表示，他们希望与川普政府建立友好关系。我想川普团队也意识到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是最好的选择，因此这一切充满了希望。
不过他说，他对川普和习近平两人的领导能力都抱有质疑，因为两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不过他说，现在值得庆贺的是两人都希望发展良好的关系。曾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迈克尔·葛林说，川普现在的亚洲政策，包括对中国的政策，与他竞选时应该是越来越远。他还认为，由于目前两国都比较注重各自国内的事务，这对两国来说都是幸运的。
I think we're lucky in the sense that China's not looking to rock the boat before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So we'll start having American officials in place right about.
我们很幸运，中国在19大之前看起来并不想弄翻船。美国政府的一些人士还没有到位，中国也没有准备好去做更大野心的事情。一带一路会议算是中国今年最大的外交活动了，除了聚集在一起说说话之外，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大的战略。所以现在两国好像都被叫停了。
华盛顿邮报星期四的报道说，川普政府即将执政100天，但是很多机构的人员还没有到位。目前在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担任亚洲和日本研究主任的格林说，因为国务院和国防部的一些人员没有到位，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负责亚洲战略，外国政府也不清楚美国的亚洲战略是什么。他预计到今年秋天人事问题才能够完全解决。具体到美中关系，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川普政府要传达一种政策的连贯性。坎贝尔说，因为川普政府的不可预测性，从北京到东京到堪培拉，对亚洲国家来说，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小心翼翼地避免成为川普政府关注的目标，从而受到惩罚。他说，中国与川普团队的最初的外交接触也充分展示了这一点。格林指出，尽管中国领导层非常不愿意与美国发生冲突，但是却很不惧怕对韩国和菲律宾这样的亚洲小国采取威慑和其他的强硬手段。他说，如果美国任由中国威慑其他小国而不管不问，那么美国就会失败。对美国来说，最佳的中国战略仍然是美国的坚定的亚洲政策，包括贸易和美国的盟友关系。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时事经纬。几十万俄罗斯人签名请愿书，呼吁当局制止中国在贝加尔湖畔兴建瓶装水厂。俄罗斯民众不满中国又将获取俄罗斯的一个宝贵的资源，并担心贝加尔湖生态将会被破坏。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计划在贝加尔湖畔投资兴建瓶装水厂，招致俄罗斯社会的强烈反对。 最近三个星期，互联网上先后有两封请愿信，分别写给伊尔库茨克州的州长以及俄罗斯总统和政府内阁，还有一些环保机构，要求当局制止中国的建厂计划。目前在每封请愿信上已经分别有将近150,000人签名，签名者当中除了普通的民众之外，更有不少社会名人和前政府的高级官员。中国的一家公司计划投资15亿卢布，大约相当2600万美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贝加尔湖畔兴建一座瓶装饮用水厂，产品将出口中国市场。这项计划可为当地创造150个就业机会，工厂将在今年动工，明年试生产，4年后全面运转。但是请愿信认为，中国工厂每昼夜将抽取50万升贝加尔湖的湖水，贝加尔湖水水位逐年降低，这一趋势仍在持续。今年水位之低已经达到了危险的状态。中国建厂之后，贝加尔湖将变得越来越浅。当局开发贝加尔湖，把贝加尔湖当成摇钱树的做法，将使子孙后代丧失这颗明珠，贝加尔湖也将丧失世界主要淡水湖的地位。另一封请愿信说，中国工厂将对贝加尔湖生态造成严重的破坏，因为厂址选在一处有许多鸟类栖息之地，当地拥有贝加尔湖地区独一无二的气候环境。此外，为了提取贝加尔湖湖水，需要建设一条长达3公里的水管深入湖中，当地居民前往贝加尔湖到湖中捕鱼也会变得更加的困难。请愿信呼吁停止这种针对圣湖的无法无天的行为。一些在请愿信上签名的民众表示，中国将喝干贝加尔湖。也有人认为，俄罗斯的各种自然资源正在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中国开始打起贝加尔湖的主意。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在现场所采访的民众都反对中国建厂。民众认为，他们靠湖养家，以湖为生，生计将因此受到影响。仅有一名当地的高级官员认为，中国建厂的计划获得了生态环保部门的论证，并且被批准。俄中两国正在举办媒体年活动，俄罗斯媒体上最近几年来对中国的不利报道越来越少。时评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当地媒体现在把贝加尔湖事件炒起来，普京2个星期之后就要去中国访问，这非常耐人寻味。他说，中国兰州不久前也提出了进口贝加尔湖水，铺设管道从贝加尔湖经蒙古到甘肃，也同样受到媒体的关注。尼克里斯基说，许多民众认为根本就不应该碰作为圣湖的贝加尔湖，但是指责中国打贝加尔湖主意的深层原因是民众对政府腐败的不满，以及担心中国威胁。他说，普京政府卖给中国石油、天然气、木材，这些行为没有任何人监督，没有人知道其中交易的内幕，民众对此被迫忍耐。他说，现在把贝加尔湖卖给中国，民众对此的反应可能会完全不同。但是另一方面，在普京这次访华之前，现在也确实看不出双方还能拿出哪些让民众感兴趣的合作项目来。评论人士说，贝加尔湖目前已经有一些规模不大的瓶装水厂在工作，韩国也打算建瓶装水厂，但是这些都没有引起像反对中国那样的负面反应。前苏联早在几十年前就在贝加尔湖畔建立了一座大型的造纸厂，造纸厂的废水几十年来源源不断地排入湖中。这座造纸厂后来被亲克里姆林宫的财阀杰里帕斯卡控制。虽然造纸厂长期引起生态环保人士的抗议批评，但是规模也没有像抗议中国建厂这样大。这家造纸厂在2年前已经被关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在莫斯科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席卷美国南部德克萨斯、阿肯色、密苏里和密西西比州的龙卷风和风暴已经造成至少14人丧生。德克萨斯州东部灾情最为严重，龙卷风造成至少4人丧生，导致官员所称的一系列广泛破坏。在邻近的阿肯色州，当局表示至少有5人丧生。警方还在阿肯色州搜寻两名失踪的儿童，他们可能在一辆被洪水冲走的汽车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星期一在韩国首尔参加了一次内部会议。此前有消息说朝鲜核威胁引发的紧张局势加剧之际，蓬佩奥对韩国进行事先未宣布的访问，后来美国驻首尔大使馆证实了这个消息。韩国最大的日报《朝鲜日报》星期一报道，蓬佩奥向与会的韩国官员详述了川普政府对平壤的政策，并且评估了朝鲜领导层内部的情况。几十年来坚持在香港纪念八九民运六四事件的智联会，4月30号举行“六四关我何事”的六四纪念馆专题展。通过回顾28年前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勇挡坦克的王威林等历史场景，让参观者思考与六四的关系，并且回应近年六四与香港年轻一代无关的质疑。美国国会星期天晚间达成了$10,000亿的开支计划，使得联邦政府获得了足够到10月1号之前运转所需的资金。这项协议包括对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有吸引力的项目，如果最后参议院和众议院批准，法案将成为川普总统执政期间第一个两党共同达成的法案。国会议员的助手表示，预算法案将有$150亿用于边境安全，但是将专用于川普总统力主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以外的项目。另外，川普总统的一些要求也得到实现，他推动增加军费开支，军费开支增长了$150亿。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一参观了前往菲律宾进行访问的中国军舰，他的举动显示，菲律宾尽管和中国在南中国海有海洋权的争议，但是他的政府仍然致力于和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星期一是5.1国际劳动节，世界各地有一些工人和活动人士上街游行，在城市中心集会，纪念这个全球劳动者的节日。菲律宾的工人和工会会员在首都马尼拉游行，印度尼西亚的工人星期一也走上了雅加达的街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天表示，他的政府对电视画面上显示美国军队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一道行动感到非常伤心。土耳其将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视为恐怖分子，而美国认为他们是打击伊斯兰国圣战分子最出色的得力战斗力量。土耳其军队上个月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发动了空袭。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